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s way.
零点繁星，
小凡，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来分享一下葛培里的女儿安妮为美国多年来得罪耶和华的行为忏悔代祷。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诗篇十八章一到二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美国国家祷告日3月15号那天，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葛培里的女儿安妮，应川普总统的邀请，跪地为美国冒犯神耶和华的罪孽，在上帝的面前悔改祷告。在葛培里的三个女儿中，安妮不仅长得最像美丽的母亲，而且继承了父亲布道的才华。下面就是安妮为美国人民在上帝脚前负荆请罪代祷的内容。鉴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川普总统宣布3月15号为国家祈祷日。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一直在这样的时代向上帝寻求保护和力量，无论你身在何处。是的，我鼓励你转向信仰行为中的祷告。父神啊，在饥荒、洪水和火灾的世界中，疾病、死亡和我们日常活动的中断，在总统要求举行国家祈祷日的这一天，我们选择屈膝抬头仰望。我们看到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掌控一切万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仁慈、恩典、信实、慈爱的神，所以我们拒绝惧怕冠状病毒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相信你。你曾说过，你的耳朵正听着我们的呼求，你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而且你的膀臂够长，可以伸到我们身边，而且强壮到足以环抱着我们。现在就环抱着我们，让我们靠近你，平抚我们狂跳的心，将你平安的灵吹入到我们内心的恐惧和动荡中。现在我正在祈求你赐予我们平安，同时我也想知道这凶恶、阴险、邪恶的病毒是否会成为触发这个我们深爱的国家开始属灵觉醒的火花吗？你是否正在试图引起我们的注意， 要求我们明白与你的关系。我知道我们迫切需要醒来。我们已将蔑视你的婚姻制度合法化，我们庆祝与你的指示相抵触的关系。为了自己的方便，我们杀灭了你所创造并带有你的形象的生命。我们变得世俗化，甚至我们都不承认你的存在，更不用说尊敬或服从你了。因此，就像古时的先知但以理一样，我带着谦卑和羞愧向你求助，因为我代表美国承认一些想到的国家罪行。我承认全国对性上瘾，对钱、享乐、娱乐、色情、科技、毒品、酒精、食物、电视、流行，对我们自己上瘾。我承认我们愚蠢地否认你是独一的、真实的活神，我们对之负责的造物主。我们活着好像我们的生命是一场没有永恒、重要性、目的或意义的宇宙意外事故。我承认我们贪婪已经累积了数万亿美元的国债。我承认我们傲慢和骄傲使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满足一切。我承认我们相信我们国家繁荣是因为我们的伟大，而拒绝承认所有的祝福都来自你的手。我承认我们在拒绝、藐视和无视你的同时，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武器系统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和危险。我承认我们在包容性的渴望中屈服于多元化的压力，因此我们尊敬其他神灵，好像你只是其中之一。我承认我们已容许让你所赐予的物质上的祝福来欺骗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你。我承认我们活着好像物质财富和繁荣将带来幸福。我承认我们已将真理边缘化，并使谎言成为主流。我承认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在众多神灵之下分裂、两极分化的国家，拥有犯罪的许可证，以及拥有不再遵循法治的公义。永生神的圣灵使我们相信有必要远离我们的罪恶，与你同在。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为我们的罪悔改并转向你时，求你也转向我们。没有人能像你一样帮助无能为力的人们来抵抗这种强大的疾病。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依靠你。我们奉你的名与这个巨大而无形的敌人对抗。再次我们抓住你对所罗门王的应许，你说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你说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你说过，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你说过，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恳求你，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求你垂听我们祷告，赦免我们的罪过，医治我们的土地。我们正站在我们国家的破口当中，我们奉那一位拯救者的名祷告，我们美丽而唯一的救主，现正活着、掌权且即将再次回来的万主之主和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我们奉主的名和荣耀祷告，阿们。
只要相信山峰也能挪
夜深人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和陈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雨后彩虹。
今天，上帝还在向你招手，现在就回应他那永不止息的爱吧。
启示录3:20，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陈心杰。有人说人生是一连串选择的结果，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中国、荷兰，还有很多很多国家哈，都有选秀节目，而且各式各样的选秀节目，比如唱歌的啦、表演的啦、演讲的啦，哈，很多很多种。好，不管是哪里或者是哪一种的选秀节目，参加的人呐，绝大部分哈，我不敢说每一个人，绝大部分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脱颖而出，一夜成名。那一旦获得冠军，就会得到电视台、舞台剧各地的邀约，然后名利双收。好，这样的一个过程成了一定的套路。但是有一个人，他获得了选秀冠军，却做了不一样的决定，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在2010年荷兰好声音这个选秀节目里面，产生了一个冠军得主，叫 Martin Herkens。 他原来是一个面包师傅，而且是拥有荷兰一家面包店的部分股权，表示他非常的资深，而且他技术是非常非常的棒，公司才会把股权分给他。那在金融危机之后，面包店撑不下去了，就卖给了连锁店，那他就失业了。整整2年，他游荡街头，甚至远赴巴黎，就为了要寻找工作，但是完全没有下文。他的女儿知道爸爸除了会做面包，还唱了一口好嗓音，于是在2010年为他偷偷报名荷兰好声音。那年他55岁，他站在舞台上高唱《公主彻夜未眠》这首歌，赢得了冠军宝座。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电视台还有舞台剧的邀约不断，也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在他眼睛前面闪来闪去哈。但是 Martin 他没有选择立刻出名赚钱，他做了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决定，他选择了到街头去演唱。而 Martin 所选择的街头，正是他那2年失业潦倒、痛苦匮乏的时候最熟悉的角落。他知道那些角落有许许多多失业落魄的人，他选择去那里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好，故事说完了。现在我想请问亲爱的朋友您一个问题，如果是你，如果你是这个 Martin， 你得到了选秀冠军，好，而且是全国的选秀冠军，然后很多的电视台或者是舞台剧，好，或者是各种的媒体，好，就来邀约，好，那当然都是付钱的，那你会拒绝吗？还是会接受？我看到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就是问了我自己这个问题哈。不过坦白告诉你，我真的没有答案哎，我不知道我会做怎么样的决定哈。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Martin 的故事，我们觉得说哇，他好棒哦，他好伟大哦，啊，他愿意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他并没有急着自己想去赚钱。可是坦白说，真的那些的名利就在我们眼前晃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是视而不见，然后就让他们走掉吗？真的是很难哈。特别是 Martin 他也经过了2年的失业，这个是他一个非常棒的机会，让他能够有事业的第二春，而且能够名利双收。但是他却做了不一样的决定，他决定走入人群，走入那些失业落魄的人群当中，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我们分享过2010年荷兰好声音的冠军得主 Martin Herkens 他的故事。他得到冠军之后，并没有像一般人走的路线一样立刻接电视台或舞台剧的邀约开始赚钱开始出名，他做的决定是到街头去演唱，去鼓励那些街头失业潦倒痛苦疲乏的人。他的故事让很多人非常的感动，觉得哇，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愿意为众人付出他的才华，而不急着赶快去赚钱。但是令我更花心思去思考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做这样不一样的决定？那我还是要问问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是你，你会做怎么样的决定？那我自己经过一番思考跟整理之后，很想跟你分享一些我的看法。我认为如果不是他失业2年，游荡街头去寻找工作，尝到失业看不到未来的苦，尝尽人情冷漠，看尽脸色，体验到街头流浪的人的无奈，如果他不曾经历人生的低谷，我想他应该会像一般选秀的冠军一样走向舞台，拥抱名利，发展他的第二事业。因为如果他没有经历失业流浪街头，他根本不知道街头那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在街头，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有什么苦情，他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体会。不但他不会知道他们的需要和苦情，他还很有可能会鄙视唾弃那些街头失业无所事事的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趋吉避凶，是的，没有人喜欢挫折苦难，更没有人想要去拥抱他们，对吧？我们的父母也更是想尽办法让我们能够一帆风顺，最好不吃任何亏，不吃任何苦头。可是不可否认，困难、苦难、病痛、挫折却一定会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很认真地对待这些的苦难，甚至最好能够拥抱他们。因为这些挫折、苦难、病痛、低谷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资产，他们一定会内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曾经发生的事情，曾经遇到的人事物不可能消失，他们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存在，那就等于把自己给否定掉了，对吧？因为 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而且因为这些苦难的存在，我们就会做不一样的决定，而走出不一样的人生。如同 Martin， 他失业两年，游荡街头，因着这份苦难，在他生命里面成了他的资产，内化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才能做出这样不一样的决定。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甚至社会大学，都教我们如何盘算，如何竞争，如何夺取，如何获得，却没有教导我们如何给予，如何同理心，如何付出。往往只有经过这些苦难学校的锻炼，我们内在心灵中的怜悯心才会流露出来。因为这种种的苦难，不管是失业、家庭失和、病痛、财务危机，或者是人生低谷，是怜悯心和同理心种子的土壤和养分。有了他们，怜悯心和同理心自然会发芽长叶。因此这些的挫折、苦难、低谷、病痛，有他们存在的必要。因为这些的挫折、苦难、低谷、病痛，能够把我们的心灵磨练得更柔软、更有同理心。就像故事当中的 Martin 一样，因为他经历了失业的苦难，而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我信心更坚定。